弟兄姊妹平安，来到主的家中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啊，心里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啊。我们早上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主，在这里再一次蒙恩啊，实在是觉得啊，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那么我想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啊，是一首比较古老的诗歌啊，短短的四节呢，其实也指出一条我们在神面前更多蒙恩的道路啊。前面提到说问恩主啊，到底我们来到神面前，想到刚才弟兄讲的由死入生这条道路，到底是要等待什么时候呢？头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不需等待，就带着我们这个毁坏不残缺不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神要在我们身上开始不断的制作啊。接着虽然讲到十架的道路，但是确实也告诉我们这个由死入生它的重点是在于复活，感谢主，在于复活。那么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在里面成长，当它能够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永活的江河，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因为我们的缘故能够得到饥渴，能够得到饱足啊。实在是短短的一首诗歌，但是确实非常的宝贵。那么今天早上和弟兄姊妹在这里交通的呢，是诗篇126篇啊，我就用它里面的几个字当做一个标题哈，撒种与收割。最近这段期间，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读经，那么读到旧约，特别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大国啊亡国之后呢，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让我们有很多的感触啊。一方面看到神在这里大能的作为和神那个旨意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完成，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主。虽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背叛神，他们因为远离神啊，受到神的一个管教啊，那么在他们的历史中有一段期间他们被掳70年到巴比伦去，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的事件啊，也是他们整个民族里面是非常耻辱，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件。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呢继续不断的在做工啊，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应许，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在当时他们从被埃及带出来，一直到了建立大卫建立的王国，最后竟然王国到被巴比伦啊掳，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今天呢，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蒙恩得救，就像是我们从被世界仇敌的手中被掳归回一样啊。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也有许多时候我们仍旧是在捆绑当中。所以刚才那首诗歌也是告诉我们一条更蒙恩的道路，就是要经过这一个死，然后呢再有个复活的现象，生命在我们里面在长大。那么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有一点哈，它中间的过程非常的可以说曲折，但是看到一点，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啊。神他这个带领了以色列民在这里引领他们，保护他们，喂养他们啊，这个一直提携这个扶恤他们。但是当他们实在是远离神啊，背逆神的时候，神也很严厉的管教他们。但是神最终要把他们从被掳的光景中拯救回来，并且要继续带领他们向前啊。那么我想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在我们身上也是做同样的工作啊，他拯救了我们，不是把我们就放在这里说由你自己去吧，他在我们的身上是继续天天不断的在做工啊，让我们这些被蒙恩拯救的人，这些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呢，我们能够天天被他更新，天天被他带领，直到圣经里面以弗所书里讲的，有一天呢都在这众人所有的圣徒所有的被新造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感谢主哈。然后 所有万有被造的都在伏在基督的脚下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旨意完成了，然后怎么样，就把颂赞赞美归给，把就是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要颂赞他。讲到颂赞哈，我们这个东方人一般来讲都比较保守。我们刚才感薄饼的时候，弟兄姊妹是在里面满了感恩的心，也很多的祷告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使荣耀颂赞归给他，这个颂赞呢其实是高声的赞美啊，高声的赞美啊。我们知道就有一天呢到天上的时候，那个赞美的声音怎么样，像众水的声音啊。我想这个四花姊妹，若是我们每个人祷告都像四花姊妹这样的释放，这样的大声的话，感谢主，那个天上的声音啊，我们弟兄姊妹的声音一定很大。好，那么讲到这一篇诗篇，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纲要，弟兄姊妹手上有哈。我们一起来读这篇诗篇，这篇诗篇很短哈。我想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从中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啊，我们一节一节起应的来读啊，我们不必要读得很快啊，我们先从中间这边开始。不过中间的你要读前面的也可以，读后面也可以，两节都读更好。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我们现在就开始诗篇126篇第一节，请。好，这篇诗啊，刚才说的是蛮短的，只有六节啊。刚才各位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我在休息，我现在把英文读一下哈，我就读一下给各位听，因为我等下要提到一件事情啊。 When the Lord brought back the captivity of Zion, we were like those who dream. Then our mouth was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our tongue with singing. Then they saidAmong the nations, the Lord has done great things for them. The Lord has done great things for us, and we are glad. Bring back our captivity, O Lord, as the streams in the south. Those who sow in tears shall reap in joy. Those who continually go forth weeping, bearing seed for sowing, shall doubtless come again with rejoicing.Bring in his sheaves with him. 我想这中间有些字我特别加重的哈，等一下我们要提到为什么。诗篇126篇哈，这里有是上行短诗里面的一篇。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哈，120篇到134篇，这15篇呢是被称为上行的诗。那么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或者一般的说法，就是以色列民当他们遵照神的命令，神的律法哈，在一年有3次3节的时候呢，从以色列各地要到圣殿里去敬拜。那么圣殿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锡安山上，所以是高处，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是上行往上走，一边走他们慢慢从各地聚集的时候，人越聚越多，就开始唱诗。那么这十五篇诗呢，就是他们所唱的。当然他们是轮着唱呢，还是一天唱一篇，我们不知道哈。就是这15篇都是归于这里面。我们去读的时候，发觉它的内容蛮广的啊，蛮广的。但是通通被称为上行之诗啊。那么其实这里面很多这个。属灵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哈。那么江守道弟兄有一本书哈，讲到上行之诗，就是用这15篇的诗篇呢 来讲到圣徒在这里生命进阶的一个经历，一段一段的，他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然后一段段看到怎么样从外面到里面，基督徒的生命啊，圣徒的生命这样能够来成长。那么我想我们刚才刚读过，我简单的用从一个架构上来跟各位稍微提一下哈。啊，从历史上来看哈，这前面提到的，前面又去前面两节提到他们被掳归回到西安的时候，他们那个欢喜的情况，他们惊喜的情况，这个是历史上啊被认知的哈嘛，在他们历史上是这样发生的。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提到他们有一个祈求，说求你再怎么样使西安归回啊，如同这个南地的水复流。然后再提到说撒种的，那再提到怎么样收割的啊，这好像这两圣经，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觉得好像前后两半是两件事情啊。但事实若是我们刚才我为什么在读一下英文的哈，若是我们去看这里面的时态，就是 tense， 到底它里面用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发觉事实上它是分为三段的啊，头一段呢是讲过去。第一节第二节是讲过去，讲过去他怎么样他们被掳归回，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最近在读历史时所读到啊，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他们被掳归回这段事情啊，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过去的。然后在第二段呢是第三节第四节啊，虽然第三节好像又重复了第二节所讲的，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啊。然后第四节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他一方面觉得被掳归回我们很欢喜，但为什么接着又求使我们被掳的归回呢？事实上这里的这两节的圣经 的动词都是现代式的，都是现代式的。然后呢最后第五第六节呢讲到要啊，我们中文讲必要啊，这而且是将必的意思，将来必定要。所以若是我们从这三点来看，当然我想在这里不是咬文嚼字哈，事实上我个人有个读了这个有个属灵上的一个领受哈，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也就是就这个是有关我每一个人蒙恩基督徒一个生命历程的一个过程啊。首先在过去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圣经里说我们是怎么样死在罪犯罪恶过犯当中啊。当有一天救恩临到我们，圣灵在感动我们，让我们接受了救主啊，我们这个蒙恩得救就得到一个释放啊，让我们这一生怕死而做罪奴仆的得到释放。不仅得到释放，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得到自由，成为什么神的儿女，那么在神面前可以称义。所以过去我们有一段历史，那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感谢主。在我们中间凡是蒙恩得救的，我们都在某个时间在我们人生中有这么一个过去，但是怎么样借着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个过去已经是成就的事实，而且是我们蒙的恩典，是不是？那么再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一生有生之年呢，神要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一直不断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像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因为当我们虽然接受了主的救恩，我们里面有了主的生命，但是我们旧的生命还在啊。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一直讲到新人旧人啊，这是并存的，而且我们的旧人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在这里呢，一直不管我们蒙恩早或者晚啊，有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可能很年轻的啊，可弟兄蒙恩七八十年了哈，感谢主哈。那么一生有生之年主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这是现在的啊，一直在做这一个圣别的工作。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到有一天啊，若是主若迟延，主未来之前我们就先睡了，我们就在那里等待怎么样主的再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得到赏赐，得到荣耀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三段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我们人生当然是周而复始啊，好像浪起浪落这样，但是神的旨意却是一直不断的 当我们读这旧约历史的时候，好像神做工到一个地步以后，以色列人好像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不中断的，若是我们把整本圣经来看的时候，神是一直不断的在推进他那个完美的救恩。好，我们接着现在稍微仔细一节一节来看哈，我们看这个第二点哈。第二点在这里说到，我给他一个题目说神恢复的作为啊，说在他子民被掳的中间被释放被归回的这一个阶段。这里特别说到前面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有历史，而且在历史当中呢，也是因为有先知在那里有所预言，所以有许多的预表。那么中间我们就特别提到这一段历史，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归回这一段的历史。我们读经从这个摩西五经开始的时候，读了创世纪之后，接着就是出埃及，是不是？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这个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下到埃及，这个雅各带他们全家下到埃及的时候，72个人，然后在那里壮大，因为约瑟的缘故，他们受到这个法老很多的眷顾。但是过了不久，这个法老过去了，约瑟过去了，慢慢，以色列虽然人越来增加越多，但是呢，他们却受到这个埃及人的压迫、迫害，非常非常厉害的苦害。因此，他们在神面前呼喊：“神啊，神啊，救！”拯救我们，为什么让我们这样？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借着出埃及带领他们，不仅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经过旷野到了迦南。那么接下来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有王国的时期，大卫时代也有怎么样分裂的王国。可是我们读到旧约后面的时候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在这里被什么被掳了，带掳到巴比伦去了，在那里有70年之久，有70年之久。那么这段时间呢，是公元大概606年开始，他们就被掳。他们分三次被掳，但是70年之后，他们也分了三次又归回，按照神非常奇妙的旨意和带领，让他们又归回到耶路撒冷去。被掳的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但事实上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29章10节的时候，就一直耶利米在那里发预言说，像我们这样背叛神，这个完全不能够知道在神面前悔过或者是回转的，神要怎么样把我们交在我们仇敌的当中，在我们仇敌的手中。在那里有7年的时间，是一个管教的时间。所以耶利米书29章10节已经预先说到，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在这个管教里面，神已经定了有70年的日期，预定要到时候他们就要被归回。那么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就是有，特别是犹大国被最后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70年是不短的一段时间。70年时间有2-3代的时间。我们读这个旧约历史后就发觉，他们有些人好像已经在巴比伦怎么样开始过他们的生活了，已经好像跟当地人这个混在一起了，都忘记说神曾经向他们应许70年之后要带他们回归。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被释放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刚才这个诗篇里面讲到什么，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实在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好像做梦的人一样。但是在神不是这样。他们的被释放，以赛亚书大概在200年之前就预言说，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到古列，古列王就是刚开始波斯王一开始做王的古列王呢，神感动他的心，就怎么样开始让这些犹太人回到他的本地去 啊，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那个时候古列还没有出现，至于在200年前，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怎么样，神就借着以赛亚这位先知已经在预言说，200年以后有一个王叫的古列，他要怎么释放这些这个被掳的犹太人，他要让他们回归，而且重建圣殿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的这一个在他使命中间的这个道路呢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至于归回这件事情更是非常的特别啊，当他们得到这样一个王的命令说可以回归的时候，他们真的像做梦的人。中间我想有少许的人想到神的话，像但以理，他知道说这70年快到了，他就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求神来成就。还有少数的人啊，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并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呢，神兴起了各样的环境，一次两次三次归回，让他们啊，从被掳之地一批一批的啊，最先是50000人，后来是5000人，结果少数的人啊。那么中间有三次的回归啊，首先是这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接着第二次是以斯拉啊，第三呢是以西米，每一次都有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啊。头一次归回大概经过20年，他们才不容易，好不容易把圣殿根基立了，然后把它圣殿建起来了。接着第二次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在这里重申神的律法，让他们再恢复敬拜，不仅有外面的殿，而且有敬拜啊。那么又过了几十年以后啊，将近70年以后呢，这个尼希米回去，在很短的期间，借着神大能的手帮助，让他们在52天之内把这个圣城怎么样，耶路撒冷城墙建立完成了。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是讲到神的真是何等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哈，工作何等的奇妙。因为这个中间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失败啊，许多的软弱，他们里面觉得没有力量，然后外面仇敌在那里讥笑，在那里攻击，在那里控告，用政治的力量要来迫害他们。但是呢感谢主，有这样一批人忠心在神面前，神就借着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成就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觉得非常的振奋。但是接下来我们再看，好像旧约的历史在这里就断了啊，就断了。而且每一次当他们稍微有点复兴的时候，接着不久马上看到这些犹大的这些百姓啊，这些以色列人呢又失败了啊。原来这个不跟异族通婚的又通婚了啊，跟异族中间有分别的又怎么样，又开始混杂在一起了。好像是怎么搞的，这个复兴好像何其的短啊。那么让我们好像里面有一个问号。接着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马拉基的时代哈，马拉基之后，新约旧约中间有420年的时间，好像神是沉默的，好像神并没有怎么样做任何事情，也没有再向他们说什么话啊。但是感谢主哈，等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旧约里面神所预言的，所预表的要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的成就。因为神的救恩不仅是在外面带领以色列人，他其实要使救恩怎么临到万民啊。所以在新约时代的应验，我们看到是怎么样呢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大概这个主耶稣来之前740多年之前的时候，以赛亚书第53章在这里就已经预言要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位弥赛亚有两面，一方面是得胜的弥赛亚，一方面是什么，有受苦的弥赛亚。在53章第10节告诉说，耶稣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将这个义仆，将他所差来的神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来的是为了要成为我们的祭物，成为为代替我们的一个祭物啊。 然后呢，有许多人，第十一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这就是今天早上在我们在这里播饼的时候，想到主耶稣以义的为我们称啊，成为代替我这个不义的哈、啊。在这里，神已经在这里预言了。那么，当这件事情应验的时候，最后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时到时候满足，他来到地上，成为我们这一个赎罪的祭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献上的时候，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节，讲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最后啊，他尝了那醋，他说成了，便低下头来，将灵魂交付神了。刚才我们播饼聚会时候，弟兄祷告讲到成了，在十字架，这是一个时代何等伟大的宣告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很久以前，在一次聚会当中，一位新西国的弟兄在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说成了的时候，那是有一位翻译的弟兄，就因为在主里面年日比较短哈、啊，他一下就说，当这个弟兄说成了的时候，他说。It is finished， 完了，他翻成完了，他翻成完了，那个底下弟兄姊妹很愕然，然后那个讲员看到弟兄姊妹很愕然的表情，又说成了，这个弟兄才会过意来说翻这个弟兄翻中文了，翻成了，不止翻完了，啊，感谢主，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宣告哈。当旧约的时候，神说要把救恩临到我们，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说到有一个人义的代替着不义的哈，成为我们赎罪的祭。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这一位主耶稣，这一位神的义仆呢，他是一位掌权的弥赛亚，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我们知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哈、啊，他要名称为以马内利。我们知道这一段，觉得说主耶稣来要怎么样，成为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位。但是我们在读这里接下去的时候，他这里不仅讲到说有一个子嗣给我们，而且呢，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啊，第七节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赞美主哈！在这里，以赛亚所预言的乃是一个永远的事情，就是这位主耶稣，他的宝座呢，他是永远的，他宝座是永远的。那么，以赛亚书的预言一直到65、66、66最后的时候，他说将来必有新天新地要来到啊，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一切都更新了。一切的仇敌都已经怎么被消灭了，然后审判也已经过去，这时候神要作王，新天新地来了。那么我们读到新约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到21章到22章就告诉我们，看了新天新地是吗？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临下来。所以神的旨意实在是从创世纪神就在做恢复的工作，开始就在做恢复的工作，一直到什么启示录的时候，这些中间旧约的预言、新约的这些成全，一直到勇士里面的神旨意的呈现啊，都让我们看见说神的旨意是不断的啊，不间断的，一直往前的。当然，神的旨意不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怎么样？所拣选的，我们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神那个荣耀的那个全能的，所以神的旨意是永远的，也是在我们身上的哈。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好像第三节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好像跟第二节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我刚才跟各位读的按照时间来讲，他是讲现在，不是回顾过去啊，他是想到过去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是借着不像，特别是在我们波饼聚会， 常常回顾在我们身上的神的拯救的这样一个大恩。而且这个拯救的大恩真是像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不知道神的恩典为什么临到我们身上，何等的稀奇，是不是好像做梦一样，但是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所以在这里作诗的人他说啊，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啊，我们在神面前的确是一个欢喜的心。接着他说怎么样，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在这里好像又有一个什么，又有一个呼求，在神面前又有一个呼求，求神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我们这些人虽然已经被释放了，在客观上我们接受了救恩，已经什么得到完全的释放和自由，但是刚才提到在我们身上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属那复活的生命，自由的生命，一个是我们救人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受拘谨的受辖制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在这里说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那么我想我们看一个图哈，南地的水复流，这个在作诗的人他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南方地方，犹大地南方的地方呢是非常干旱的旷野，这些地方呢，这一大片地方经年累月是干旱的啊。我们加州在前几年经历这个干旱啊，这个大家为了这个缘故，政府啊号召要这个节省水，是不是？那么今年呢，去年因为这个下雨下雪啊非常之多，所以现在加州的旱情已经解除了啊，解除了。那么这里讲到南地的水复流，就是说在一个荒旷野，在一个沙漠当中通常是没有水的，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忽然啊，这个乌云密布，忽然怎么样，雨就下来了，雨水就下来了。当雨水下来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平常看不见的这个沙漠里中有原来流的河道，在这个河道里马上就充满了水，水很快就到这里了，然后呢因为地上的种子很快就开始有这个植物就生长出来的哈，出来一个很荣耀的景象，荣美的景象啊，各位看到这个都是沙漠，但是当中间河水忽然来的时候怎么样，绿洲就忽然就出来了哈。当然这只是一个写意的说法哈。那么你看不只是这样，整个沙漠都满了荣耀的现象啊！但是怎么样能够这样呢，除了这个河水一下子来的时候滋润了这个地，让它能够恢复那个荣景，也是因为原来就有种子在那里，若是原来都没有种子在那里，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哈。那么我也想到在这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弟兄姊妹蒙恩有年日久的，有新近蒙恩的啊，我们蒙恩之后呢，不断的我们的生命不可否认的也无可讳言的会有起伏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里面很滋润啊，很有主的恩典，有的时候又觉得怎么样，好像枯干甚至软弱，我们也有失败也有退后，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啊。那么这也是在我们处在这个现实我们很容易遇到的情况，因为外面的环境的确是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啊有形无形的一些迫害啊，就让我们在这一个生活的当中常常遇到一些我们觉得难题啊，也对我们的信仰有所影响啊。那么在这里诗人在第三第四节所讲的一个真是反映出我们许多圣徒心中的一个渴望。我们弟兄姊妹有的在主里面年日比较久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经过有一些怎么多多少少的复兴的情况啊，让我们回想的时候觉得哎呀何等的美啊！若是我们能够回到当初聚会的时候啊，何等的好，但不是这样啊，神不是这样带领我们，神是要我们往前看啊，在软弱失败甚至觉得枯干的光景中呢，我们又要像这首 诗歌所讲的，我诗篇所讲的，我们期待南地的水在我们中间再复流，神要做这个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期待。感谢主哈。那么我们看，当这个期待，当这样的一个渴望在神面前被祷告出来，被唱出来之后，情况是怎么样呢？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在第五节第六节呢，等于有一个回应，或者有一个应许啊。我读的时候觉得这是神的应许。怎么讲呢？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啊。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条道路，也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什么最大的一个恩典啊。那么撒种和收割，说到我们只要不断的在神面前追求，在那里盼望，在那里忍耐，我们有一天就必得到这一个欢呼收割，或者是欢欢乐乐带着禾捆回来。那么我们要读一两节圣经哈，这一两节圣经呢，实在是说到死而复活的一个道路啊，复活变化的一个过程和它的一个终结啊。这是主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话，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好吧。约翰福音12章24、2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在这里主耶稣跟我们讲到一个生命怎么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原则啊，一个原则。好，我们再读，我们跳过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到43节。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热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啊。在这里保罗提到复活的时候，他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个看见哈。所种的是必朽坏的，那么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啊，复活的是强壮的。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第二段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复活是强壮的哈。好，我们再看到这里告诉我们，刚才讲到撒种和收割，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圣徒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路上呢，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不断的要有一个上行跟归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啊。这篇诗篇里告诉我们，他们是上行的诗，他们怎么归回，我觉得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是这样啊。讲到这个圣徒上行的这个路哈，这个约翰本人John Bunyan，他有一本书，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哈，《天路历程》，是不是啊？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特别哈，是约翰本人，他当时为了主的传主的道的缘故呢，受到逼迫啊，在监狱里面被关了12年。啊，他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却是一位在主面前蒙恩而且认识主话的人。就在这12年当中，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被诵读的哈，就是这个《天路历程》啊。最近经过改版以后呢，称为《直奔永恒》啊。这本书，感谢主，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什么圣徒。从原来不认识神，一直到慢慢得到主的救恩，一直往前行的这段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经过很多的陷阱啊，很多的这个软弱跌倒啊，还有旁边的各样的这个环境跟人来这个或等于是来骚扰他哈。但是感谢主，当他坚持到底的时候，最后终于达到天成。这本书是用写故事的方法，若是弟兄姊妹哈，刚蒙恩弟兄姊妹还没有读过的话，我建议说这本书真是可以看一看哈， 里面真是让我们觉得借着一个很浅显的例子，说到一个基督徒在蒙恩之后这段时间怎么样在主里面生命长大啊，继续成长啊。这本书被翻译成为200多种语言啊，除了圣经之外这是最畅销的一本书啊。所以说我在这里推荐它，没有广告的意思，感谢主。好，那么讲到我们在今生的路上不断的上行跟归回，我们所走的路是上行的路，但是在这个中间呢，要有一直有个归回。为什么要归回到我们救恩的基础，要归回到生命的那一个基础上面去。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里面救亚当的那个生命呢，那个罪和己仍旧是辖制我们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讲到撒种的一件事情。我想撒种种子有好几个，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意义哈。其中刚才我们主所讲的乃是一个舍弃己生命魂生命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撒种也有福音传播种子的意思，因为福音本是神的话，有撒种。还有撒种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啊，像种的一样，就有种的就必有收的哈。感谢主，今天我想就前面这段先和弟兄姊妹交通。在第五节讲流泪撒种的是为什么呢？为要舍去我们生命中的障碍啊。那个江守道弟兄啊，在他的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种子是神那个永远不朽坏的生命啊，就像彼得前书讲的那个不朽坏的种子，生命已经给了我们，但是这个因为我们救生命的缘故呢，就像这个种子的壳把这个生命给局限住了，把这个生命给局限住了。所以只有当这个种子被撒到地上去，当它在地里面经过时间的变化，让它的壳被什么裂开以后，这一个真实的这一个宝贵的生命才能够生长出来，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一个要增长就必须让这枚外壳要除去啊。所以我们的主在第约翰福音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在25节就说，当我们放下我们的魂生命的时候，舍弃我们的魂生命的时候，里面真正的那个主的生命才能够增长啊。若是我们保守它，就没有办法让里面这个生命增长出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弟兄姊妹已经也交通了很多啊。那么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流泪撒种的，因为的确这一个舍弃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想我自己可以这样说，我们不舍得撒这个种啊，我们不愿意撒这个种。为什么？因为这是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是要放弃自己魂生命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他会自己觉得说我是一个很豁达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生气，我是很好的一个很容易 easy going 的一个人哈。但是我自己也常常会这样觉得，事实上我们那个自尊，我们那个自爱，我们那个自意，我们自己看不见的啊。有弟兄讲到说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更换跟死的过程呢，最早也许是罪，也许是世界，但是最后死的是己啊，而且这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主真正讲的这个魂生命就是那个己，就是那个己哈。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蒙恩以后蛮各方面都蛮好的，没有什么让我们啊主是我们的满足，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觉得忧愁或者失望或者生气的，但是就是因为还没有摸到我们里面那个己的那一部分，当那一部分被摸到的时候，马上我们的反应就来了，反应就来了。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感谢主，若是我们愿意带着一个愿意怎么接受的心啊，就是流泪撒种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在环境中，在各样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把它放下来，己的魂生命放下来的时候呢，第五节后面讲就要欢呼收割，就是让主的生命在里面增长了。感谢主哈。这个刚才罗马书里面讲到为什么欢呼呢？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当那个壳子被放开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就从那一个这个死跟罪的律里面被释放出来，就得到圣这个生命和圣灵的律哈。我们之所以做不到，就是因为有个律在那里辖制我们。像保罗所讲的，我真是苦啊，为什么有两个律在那边征战，是不是？当我们流泪撒种，把我们自己己魂的生命放下来的时候呢，那一个圣命圣灵的律就得胜了，然后就把我们从这个罪和死的律就释放了啊。这个时候就像刚才林泉这个15章所讲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耻的，什么？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感谢主哈！那么主耶稣说，我来的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光是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主的那个荣美，就是主的荣美啊。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经过年日在主面前的学习，主的那个荣形在他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也许不说什么，他的表现他的感觉，你就知道说，真是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哈，如虫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那我们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啊，就是那一个什么欢呼收割啊。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主给我们这样一个道路，当我们一天一天这样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让他借着十架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剥削的工作，做一个除去的工作的时候，当魂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怎么样，主应许我们他的荣美就要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最近我们在教会一个聚会当中交通的时候啊，因为年长的姊妹就有点交通哈，我不必讲了很多，她也没说很多，就是说到她自己蒙恩这么多年来，她回顾当她蒙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相当任性的一个姊妹啊，一个女孩哈、啊，一个姊妹。那么，但是认识主以后，主的工作在她身上，她有一个心愿。固然他觉得有的时候不愿意，就像刚刚讲的，好像要他舍弃很难，流泪撒种，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啊，一天一天让他更愿意啊。当然姊妹说他现在不敢说自己多有主荣的荣美，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说我现在觉得主的道路最美，主的道路最好，这是何等一件荣耀的事情，一件荣美的事情啊！我想借着这样的一个交通，我们都得到很多的帮助，因为这是主的应许，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好，我们看第六节哈，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欢呼收割了，结出许多籽粒来啊，而且是带着禾捆来回的。那这里我觉得是特别讲到种子的第二部分，就第二个意义，就是撒种乃是怎么样出去把福音撒在各我们的周遭啊，在我们家人中间，在我们亲戚朋友中间，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间，在我们教会周遭所处的地方啊，在这里呢，主的福音在我们周遭被彰显出来。那么在这里这节圣经特别讲到出去流泪带着种撒种的啊，这个种子是到处去撒，但是种子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福音班，我们有福音啊，各样的看望等等的，每一次我们出去都带着神的话，就是这个种子撒出去。但是当我们去撒的时候是流泪又是流泪，为什么呢？因为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对人的关切啊，祷告等等，这些都是带要出去的啊。这里这个出去呢，按照原来的意思，出去再出去，出去再出去啊，是一直加重的啊。但是呢，还有回来再回来啊， 而且讲无疑的 doubtless 要带回禾捆，也就是大大的丰收啊！感谢主哈、啊！当这个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神国的福音的缘故，愿意摆上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什么，一直是有禾捆就会被带回来哈、啊。在我们中间，我们所熟知的许多你先前的属灵的前辈啊，我们想到何寿恩教士啊，我们想到戴德森啊，这个弟兄哈、啊，当他们把自己的像这个种子一样，把神的福音撒在各地的时候，当他把自己完全给出去的时候，神就借着他们大大的做工啊。当然，刚才我们所交通的，好像我们达不到他们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丰盛或者这样一个境界。但是呢，在这里我想和弟兄姊妹也有共同的一个像是祷告或者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的路上愿意是一个上行的而且一直归回的这样一个道路啊。那么属灵的人当然譬如保罗啊，在腓立比书他已经到了生命快要最后一段阶段，关在监狱里面是非常非常痛苦，极端痛苦，不容易的一段时间啊，他已经是当跑的路都跑尽了，当守道都守住了，是吧？然后这个征战当打的仗也打过了，但是他仍旧说什么，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要我得着的，就是不断的上行，是不是？在十四节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招我来的得的奖赏啊。今天刚才我们提到神有一天要给我们有个奖赏，但是要看我们今天在这个路上我们跑得如何啊。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不完全，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达不到这个地步，但是愿意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我想最后一点哈，这里有一段圣经我们读一下哈，上行跟归回的路啊，不但是要付代价的，不但是要舍己，不但是要流泪的，而且更是要需要忍耐的。这里我们看圣经里怎么说呢哈，雅各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啊，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好，我们再继续读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感谢主哈，这一段也许可以当作我们的一个勉励哈。说到什么呢？说好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啊。雅各书在这里鼓励我们，就像一个农夫一样，当我们撒了种以后，特别是福音的种子，当然我们刚才交通到生命魂生命舍弃的也是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两点哈，第一点就是忍耐等候，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到了时候啊，我这里就想到，当这个撒了种还没有收成之前，等待的时间是最难的。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哈、啊，等待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功课，真的有时候很难啊。比如我们最近若是要出去买东西了，或者是到店里去，或者甚至到餐馆去，我都是说能够早去就早去，我不要等、啊。等起来太辛苦了，在那边等，别人在那边买东西或者在那边吃，我们在这边等很难啊。当然现在很多人等的时候就滑手机了，好像没问题啊。但是等待的确很难，尤其当我们撒了种好像看不见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在历史上 William Carey 啊， William Carey 啊，这是一位头一位现代的宣教士，大规模宣教的开始。 当他主呼召他到印度去宣教的时候，那时候是19世纪的这个末期啊，18世纪的末，1793年，啊，他尊重主，这个领受了主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呢，就到印度去传教。他把他家庭都带去了，把一切他所有的都带去了，在那里到完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是200年前在印度比现在更落后了，是不是？生活各方面条件都没有，非常的辛苦啊，儿子生病后来死了等等，经历许多的苦难。到了那里以后，他就开始向周遭的人啊，他用他所知的方法，用他一点点的语言，一边学一边在那边传，一年两年都没有结果，而外面的环境是这么的艰难，所以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家人，在英国的家人，他说：“我好像一个农夫在这里撒了种子，好像这个种子就被风吹掉了，好像落在地里什么都没有结果，好像仇敌来了就把它吃掉了。”就像我们主在马太福音还有三福音里面所说的，是不是撒种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什么石头地里面的，有落在荆棘地里面的啊？有了逼迫怎么样？受了逼迫就倒了。他说：“但是我感谢主，主给我一个心，愿意怎么样？因着他给我的力量，因着我向他的忠心，继续让我不断的在这里撒种，因为我知道神要成就，我知道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工作，到了时候他就要成就。各位知道他头一个因为他传福音信主的人是什么时候吗？是7年以后，到1980年的冬天的时候，有一个印度人啊，有名有姓的，他是头一个这个蒙恩得救的。从这里开始，主就怎么样为他开路啊，就开始从这里怎么样，一个小小的种子，一个福音的种子开始以后，一直到后来成为神所祝福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工作哈，感谢主。那么尤其特别的，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福音的工作， William Carey 为什么大家说他是现代的在外地的宣教的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的工人仆人呢？因为接着后来的 Livingston 到非洲去，然后戴德生到中国内地，都是直接受到这位弟兄他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个见证的影响啊。我们知道接着无论是 Livingston 到非洲，无论是这个戴德生弟兄在中国内地啊所传的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大大的合捆回来带到神的家中，感谢主，到了时候神就要成就啊。这是神的话，是完全是确定的，所以我应该这是鼓励我们有一个耐心和信心。有的时候实在是好像这个我们撒了福音的种子，今天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啊，有许多人因为我们教会在这里，愿意在这里啊听我们的福音，到我们聚会当中啊，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好像啊也有蛮多的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样一个宣讲这个福音的种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他们听了就走了啊，好像听一听又不来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丧志，不要灰心，到了时候怎么样就必有收成，这是对我们一个何等大的鼓励啊。最后讲到是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当然我们是盼望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在这里多多地撒种。这个种子包括我们生命的一个放下，魂生命的一个释放，也包括怎么样在我们这里福音的广传啊，在这里福音的广传。我们谢啊，这是借着这段话哈，我想给我们弟兄姊妹和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勉励啊。我们在这里求主给我们有个更深的科目，知道在我们这有生一年，神不是把我们拯救了放在这里让我们聚聚会好像做一个基督徒而已，神是一字一时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定的工作，特定的时间。我们中间可能有传福音，像我们的亲友朋友传福音多久都没有结果的，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忠心，神必要成就。有个弟兄，有一个人103岁蒙恩， 就是有一天他在树荫下的时候坐在那里，103岁了，大概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忽然想到有一篇道在他的里面忽然活现了，他就这样就蒙恩了。所以他死的时候他的墓碑上写着说，这里躺着一个3岁的小婴儿，因为他是106岁死的，他说按照世上的日子他活了106岁，感谢主，这3年没有白活。而且最奇妙的是，当他想到的那篇道是在65年前他年轻的时候听的道，103岁的时候这篇道在他里面活化。所以感谢主，愿意主真的给我们一个更深的科目，让我们在这里把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把主的话当作种子撒在地里，让它能够成长。我想我的交通就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请肖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再次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我们都是客旅，我们是走在一条上行的归回的路上。因为主你早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了我们要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形象，今天我们走在这个上行的归回的路上，乃是要向着神你的儿子的形象上行归回。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给我们这样的再次的提醒和激励，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当在这样的路上多有忍耐，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带领，靠着主的保守，放下我们的魂生命，把我们这个魂生命，把我们这个老我，把我们这个己埋在地里面，让它死去，让它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开出新的宝贵的生命的花朵来。哦，让主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在我们身上彰显，真的让我们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如此把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摆在我们的前面，并且你也把责任托付给了我们，要我们不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哦，也同样是流泪撒种，将来要欢呼收割。主啊，我们把这个责任我们也愿意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主啊，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凭着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带领我们一同的征战，你也在这里与我们一同的撒种，也一同流欢呼收割。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的教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把我们福音的事工再次的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忍耐，赐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在福音的路上让我们能够跟从主勇往直前去征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篇美好的道，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也给我们这样的激励，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泥土，你是陶人，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一次的全部的恭敬的奉献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制作，求你雕削，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手中，顺服在你的工作之下。当我们在一起欢呼收割的时候，那时是主你回来的时候，是我们在你面前交账的时候，哦，是我们在一起能够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你面前能够一起欢呼收割，欢呼赞美，荣耀归给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